转型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学校掌握知识，却往往通过苦难学习常识。如果信仰上先蒙恩的基督徒不愿先改变，世界凭什么变？以前我们搭人的便车，现在连神的便车都敢搭。如果你我不肯主动付代价，很可能地上的痛苦我们有份，天上的盼望却落空。恋而又恋，终是徒然。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疫情过后要有抗体，受苦之后告别突然，作者刘洋。我们就从大白话来开始吧。突然太文绉绉了，什么叫突然？白费了，无用功，白忙活，开新车走老路，兜个圈又绕回来了。这么费油的事儿，相信大家都不爱做，这是常识，不需要高深的道理就能明白。在文化转型的社会，人们可以通过学校掌握知识，却往往要通过苦难来学习常识。硕士博士都不难，难的是行事为人尊重常识。建两座医院不难，难的是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在犹太人的历史上，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场远比新冠肺炎更惨烈的刀剑、饥荒加上瘟疫。他们不愿意迎接信仰的转型，固执地认为只要有组织的宗教活动还在被称为圣殿的有形建筑物里照常举行，一切麻烦都会过去，神必保守他们。什么是神希望以色列人掌握的信仰常识？我们轻轻想一想，不用很用力就能明白。怎么可能一个信仰只要大呼三声，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转头就去犯罪拜偶像，甚至拿自己的孩子献祭呢？用今天的话说，怎么可能只要你来聚会了、服侍了，就可以不处理自己里面的问题，歌照唱，舞照跳，神照拜呢？神希望当年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都能明白一个信仰常识，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与神建立关系，必须真实行出我们口中宣称的信仰，才是神人立约的必须条件。教会活动无法代替我们的个人生命操练，我们平时聊天好像很多事情说起来都是体制的问题，但在信主了却想躲在宗教体制底下获得大锅饭一样的保障，甚至用组织化的宗教活动掩盖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罪。想想都知道，神多么厌恶这样的行为。神直接告诉耶利米，连为这种人代祷都不需要。今天讲到的经文在耶利米书6章27到30节。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为保障，使你知道试验他们的行动，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谤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耶利米这届的以色列人因为悖逆成了一群白白受苦的人，通过苦难也没能学到东西。希望今天的你我不至于此，愿神怜悯我们，不要经此一役终是徒然，又落入多少痛苦白白受的光景。今天的经文不长，第一句是神给耶利米布置任务，要他试验神的子民，后来的话是耶利米完成任务后向神述职，汇报试验结果，同时也是先知代表神宣布试验的结果。什么是试验？试验就是神把你放在一个环境里， 或把事情摆在你面前，看你如何选择。神绝不强迫你，只是你要为自己运用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负责。先知的职责是出于神，所有的试验都出自神，而且人人都会被试验。先知全权负责，好像很风光，像帝都来的钦差大臣一样。请问先知自己有没有被神试验？耶利米书6:13，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晃，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这些人本来都是耶利米的同事，显然试验都没过关。耶利米自己也被试验，神要他不循人情，传讲严厉的审判，要人悔改，对自己的亲友也不例外，情何以堪。耶利米的一生都处在顺服神与顺服人的巨大张力里。我们自己刚信主时，可能也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难能可贵的是，耶利米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守住了最初蒙召的志向。经不起试验的人，不愿意为信仰付代价。主耶稣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做他的门徒要先计算代价。今天我们传福音不敢说这个，生怕把人吓走了。其实人心里一直在算计，亏了还是赚了。在教会里观察半年，得出一个结论，做信徒比较划算，做门徒划不来。保罗要人做义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格局不够通达，我两个都不想做，给谁做奴仆都不如自己做主舒服，这辈子我只做我老婆的奴仆。自以为聪明，就会掉进撒旦的谎言里，真以为另有一条路可选。翻翻耶利米书，很容易让人清醒过来。看看那些不顺服神的人，无论是君王、祭司还是臣宰，境况实在是苦。在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上，选择顺服神真的要付代价。人们常常记得要算计跟随神的代价，却忘了计算不跟随神要怎么样，要付更大的代价。大卫那么聪明的人，犯罪之后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既然人人都要被试验，人人都不得不做出选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神今天用什么试验你？你低头自己想想，你自己知道。如果你是服侍神的人，你更要知道。在经文的第二部分，耶利米描绘了一幅提炼银子的场景，像是给重症患者的一份医疗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是病情诊断，28，他们都是极悖逆的，往来缠棒人，他们是铜是铁，都行坏事。还好不是新冠肺炎，铁铜心肠而已。诊断结果心硬化，病根在于心理极悖逆。耶利米这位医生和那群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人不同，他专攻心脏科。整卷耶利米书里有60次提到心，对这些病人唯一的办法是洗心。耶利米书4:14，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可以得救。悖逆的人骨子里对谁都不满，都不服，满嘴是非，往来缠棒人，没办法接受任何指正。这里不是说他们在做坏事，不是说他们的症状如何，不是在罗列证据，而是给出结论，这些人本身已经坏了。耶利米书6:16-17，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里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应该做的我偏不做，凡是不该做的我都想去试一试。申命记30:19，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神是苦口婆心的神，呼天唤地将生死祸福陈明在我们面前，而我们依然悖逆，我们要犯错的权利。神给我们在泥里滚吃猪食的自由，希望我们到时候还健在，还能回头。讲到悖逆，华人总喜欢举孩子的例子，好像孩子一到青春期就不是孩子，也不是自己的种，而是成了青面獠牙的物种。有一次我读到一位美国师母的祷告，她说自己一位孩子祷告，信心好像就消失了，心里带着无奈和神诉苦，忘记了是把孩子的问题交给一位大有能力的神，常常在神面前论断孩子，定罪孩子。当他悔改，带着信心、希望和交托的心来祷告，经过一段非常痛苦破碎的日子，他的女儿竟然从喝酒、吸毒、辍学、离婚和毒品贩子同居的混乱生活中完全悔改。女孩的父亲约翰·米勒是一位牧师，神学院的教授，他对这段经历最精炼的概括是，神借着一个悖逆的女儿挽回了一个骨子里其实更悖逆的父亲。这本书名字叫《回来吧，芭芭拉》，我收藏了，准备等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再复习一遍。我们自己真的是一个顺服的人吗？许多时候其实你顺服的只是自己的判断，你觉得对的才顺服。圣经对我们来说和参考消息差不多，只是参考。从悖逆的心可以生发出所有的罪，悖逆就像一个抓手，魔鬼抓住这个抓手，我们想摆脱，他一抬手就抓回来了。一个人就算犯罪，如果不太悖逆，还有可能回头。就像路加福音里的小儿子，好在他没有悖逆到底，浪子还能回头。29节，风箱吹火，铅被烧毁，他们炼而又炼，终是徒然，因为恶劣的还未除掉。对心硬化的病人，耶利米用冶炼的工序来描述手术治疗的复杂过程。当时的人们炼银，先要将金属与铅一起融化，然后向溶液吹一道空气，使铅氧化，带走杂质。溶解铅必须要摄氏900至1000度的高温，可是整套工序进行完之后，发现杂质仍然无法除去，手术失败。单单是900度的高温，一次已经够辛苦了，炼而又炼，最刺激人的是这个又字，炼而又炼意味着要经历痛了又痛的过程，原因是罪的全面渗入。用奥古斯丁的话说，人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犯罪，而在于我们都活在罪的状态中。孙志刚死的时候，我们愤怒，后来北京还是折叠了。非典的时候，我们愤怒，后来武汉还是封城了。我们不必问这次疫情之后，环境会有多大改善，我们要先来问自己，我们改变了多少。如果先蒙恩的一群人不肯先对付自己的问题，世界凭什么改变？福音不是我们指证世界需要悔改，福音是我们在自己里面发现整个世界的罪都在其中，因此我们先来悔改。求主怜悯我们，不要以前想搭人的便车，现在连神的便车都敢搭。如果基督徒不肯主动付代价，那么很可能地上的痛苦我们有份，天上的盼望却落空，那才真是终是徒然，落得比世人还可怜。所以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不是装个补丁程序就行了，要格式化重装系统才能访问天国。我们常常为了一句伤人的话，一次错误的行为悔改，却忘记了为说话和做事背后的动机和思维方式悔改。甚至我们以为美的想法、事工的计划、感动的眼泪、殉道的口号，都需要耶和华的烈焰炼净里面的杂质。 特别是悖逆的罪很难除去。有时候我们的悖逆隐藏得很深，就像刚才提到的路加福音里的故事，小儿子回家了，我们才发现故事还没完，原来神使用小儿子试出了大儿子的心。外表很顺服的大儿子竟然悖逆在骨子里，他以前的顺服不过是讨好父亲，企图控制父亲的手段。当父亲不按他的想法做，重新收留浪子，他隐藏在心里的恶就被激发出来。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白顺服你了，我不干了。我一开始觉得大儿子可以理解，情有可原嘛。小儿子把父亲分的家产挥霍一空，错在台面上，无可推诿。但是纠缠我们一生的，还真未必是那些淫乱、伤人之类强盗干的事，往往就是那些我们觉得情有可原、事出有因的罪，才是最难悔改的罪，慢慢在心里绞杀我们，日夜不停拉着人的灵魂往下坠。魔鬼最热门的生意不是军火、赌博和色情，而是专门为人犯罪提供的各种理由，为我们的情欲、贪婪、怒气、苦毒、怨恨提供各种借口。这个市场太大了，它的连锁店开满全世界，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享受过魔鬼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服务。顺服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祝福和启示的按钮，但神不会替我们按。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不顺服、悖逆很酷、很有 feel，他就任凭我们悖逆下去。最后我们来看疗效，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因自己悖逆弃绝神的人，神也必弃掉他们。这时候他们回过头想去讨好世人，那些人也不会尊重他们。耶利米的意思在以西结书22:17-22里得到了回应。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在我看为渣子，他们都是炉中的铜、锡、铁、铅，都是银渣子。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们都成为渣子，我必聚集你们在耶路撒冷中。人怎样将银、铜、铁、铅、锡聚在炉中吹火融化，照样我也要发怒气和愤怒，将你们聚集放在城中融化你们。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银子怎样融化在炉中，你们也必照样融化在城中，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是将愤怒倒在你们身上了。到以西结的时代，以色列人持续犯罪，已经亡国被掳。耶利米提出的洗心法已经无效，必须换心了。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神试验出百姓原来是废弃的银渣。从这个角度看，耶利米的服侍岂不是一点果效都没有？服侍神最重要的是顺服神，不是我们自己看重的果效、规模、人数，有这些当然也不坏，但魔鬼也可以给我们这些，交换我们对神的信靠和顺服。耶利米当然期待自己的服侍大有果效，可以拯救国家民众于危险，但这时他终于明白自己的呼召就是做神的试验者，至于试验的结果不是他能左右的，他只负责顺服，而神会使用这群人的悖逆警醒后世，包括今天的你我。神的管教和审判是不是太过严厉了？谁的心里没有悖逆、自我？天地为熔炉，人被聚集其中，火熊熊燃烧起来，成为背弃的银渣就是我们的结局。因为我们悖逆在先，一次又一次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神的愤怒倾倒下来，那一刻遍地都黑暗了，大地震动， 磐石崩塌，幔子裂开，不是你，不是我，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上帝派他的独生爱子替我们承受了被弃绝的命运。耶稣本来是立约的一方，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作为被约方受罚，以自己完全的顺服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和爱。上帝亲自给人开一条出路，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被他完全舍己的爱唤醒，承认自己里面的污秽。当一场瘟疫席卷社会，有人会出来分派生者的荣耀和赞美，欺负活人不敢说话，同时也有人出来消费死者的悲哀和沉默，欺负死人不会说话。人所高举的种种说辞，无论群体、自由还是信仰，都难免因为心中的骄傲被魔鬼诱导堕落，成为偏行己路的悖逆。对弟兄姊妹而言，会出大问题的不是因信称义，而是因信自以为义。神所赐的平安是罪必有罚、悔必有恩的平安。罪必有罚，罚的是耶稣；悔必有恩，得恩典的是我们。愿神怜悯，让我们可以记得神是从怎样的污秽中拯救了我们，让我们免于背弃，这样我们就不致陷在骄傲悖逆的大罪里。人生一场，没少折腾，900度的高温也受了，到头来却成为毫无价值的渣男渣女，怒对万人，终究还是不忍对自己，连自己都看透了，看透了却还是那么爱自己，一生就这么搭进去了。你我要勇敢走出一代一代人白兜的圈子，我们不要怕恋而又恋，要怕的是终是徒然。今天耶稣已经代替我们成为那被弃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老我与他一同被钉死在上面，让主耶稣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动，这样我们才不会白白受苦。经此一役，要有抗体，受苦之后不再徒然。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但当我醉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牵引我们未将完事带到主恩座前求，是否烦恼压着心，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我们若变主都知道，放心到主座前求，